生命有限，只读经典。舒亚讲书为您呈现一生必读的关于信仰与人生的30部经典。处境篇。或许这种种的人生途径有些过于幽暗，但幽暗的背后恰恰有明亮的光。只有内心温暖的人才会格外的感觉到世界的寒冷。第二篇，诱惑。作品白鲸，作者 Melville。 内容简介：一个叫雅哈的人是佩阔德号捕鲸船的船长。早年他被一条大鲸鱼撕去了半条腿，他发誓要报仇。多年后，他带了一大批的船员出海捕鲸，目的其实是要去追杀那一条与他曾经搏斗过的大白鲸。他的船员不愿意去追逐那条神秘的大鲸，他却威逼利诱，不顾一切，疯狂地搜寻。后来，他们在海上遇到了另一艘船，那位船长的两个儿子分别在不同的捕鲸小船上走散了。船长恳请他帮忙搜救，但是雅哈一听说那一条白鲸已经在前方出现，就拒绝了救人的请求，继续地展开了他的追杀白鲸的旅程。最后终于追到了大鲸，但是经过3天的大战，船毁人亡，白鲸逃走，只剩下一个船员来讲述这个悲惨的故事。小说的主要人物：雅哈、莫比迪克、以实玛丽。评述：花了10多个小时观赏根据英国作家托尔金小说改编的电影《魔戒》，越看越觉得惊叹。《魔戒》系列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那一只小小的魔戒对人的诱惑，那种诱惑是致命的。尤其是到了电影的最后，弗雷多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带着魔戒到了火焰山，却受到了诱惑，要把戒指戴在自己手上，而不是扔下去销毁。这一幕情景生动逼真，简直不是发生在小说和电影中，而是发生在生活中，发生在我们内心深处。对诱惑的描述当然还是圣经创世纪中蛇引诱夏娃偷吃分别善恶果的记载是最为精彩。到了新约的福音书，这一场景变成了魔鬼诱惑禁食40天之后的耶稣，也很出名。英国大诗人米尔顿据此写成了《失乐园》和《富乐园》。从圣经的文脉来看，不经过考验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人生。考验从上帝方面说是要人经历试炼而成长，从魔鬼方面说则是要人经历诱惑而毁灭，于是才有了圣经约伯记中上帝和魔鬼的打赌，要借着无缘无故的苦难来考验约伯有没有对上帝那种无缘无故的信仰。那么这诱惑的实质是什么呢？ 基督教认为无非是人该为上帝活还是该为自己活，以上帝为中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圣经褒奖那些因上帝而失去自身的人们，而谴责那些为自己而失去上帝的人们。那些为上帝失去自我的人重新得回了自我，为自我而舍弃上帝的人走向毁灭。圣经中大卫和扫罗就是这样两个典型。但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本书的作者 Melville 在书中寓意的既不是大卫也不是扫罗，而是圣经约拿书中的先知约拿。约拿是上帝的先知，受差遣要到尼尼微去宣扬审判与拯救的信息。他不愿意去，就坐船逃往了相反的方向。上帝令海上起了大的风浪，约拿也当众承认这风浪是因为自己的逃避而起。他让船员把自己扔进大海，上帝就安排一条大鱼吞没了约拿，他这才向上帝认错。经过三天的黑暗之后，上帝命这一条大鱼把约拿吐在岸上，他这才去了尼尼微传道。于是整个尼尼微人因为他的传道而悔改，全体得救。小说《白鲸》中麦普尔牧师详细地讲解了约拿书，在小说中的描述是非常生动的，不只是生动，还关系到了白鲸的文脉之眼。 Melville 借着以实玛利的眼睛仔细描绘了讲坛的样式，称赞讲坛设计美妙。作者忍不住让以实玛利发言说，哦，讲坛从来都是居人间之首，其余的一切都是尾随其后，讲坛领导了整个尘世。从这个讲坛上传播的信息也必然要引导这一篇小说。果然接下来没有 Will 用近十页的篇幅写下了牧师的讲道，讲道的内容是约拿书，主题是人要遵守上帝的命令，不可违抗和越界。总之，麦普尔牧师点题说，同人类的一切犯罪者一样，这个亚米泰的儿子的罪过就是在于他任性地违抗了上帝的命令。要服从上帝就得违背我们自己，正是在违背自己中才包含着遵从上帝的艰难。这正是小说《白鲸》的文脉之眼。作者 Melville 干脆把约拿书中的那条大鱼解释成大鲸鱼，刻意地把约拿书中的大鱼和小说《白鲸》中的白鲸莫比迪克联系起来，这不正是要赋予白鲸以超自然的意义吗？约拿书中的大鱼在圣经中除了是一条大鱼以外，确实有超自然的意义。作者 Melville 的联系大有深意。白鲸莫比迪克毫无疑问首先是一只漂亮的白色大鲸鱼，雅哈作为捕鲸船的船长追杀他也倒是名正言顺的，更何况雅哈本人还被他撕去了半条腿，来向他报复也无可厚非。所以我们在雅哈身上能看到的人类某种高贵的品质和天真的气质，那种了不得的胆识和豪情，那种不顾一切的冒险精神都十分吸引人。这就是雅哈显然并非全然的邪恶，而有某种复杂的精神内涵。但是正义往前再进一小步，看似很小的一步，就完全有可能变成邪恶。作者 Melville 当然熟悉圣经的文脉，在圣经的世界观中，人是上帝设立在大地上的管家， 上帝使人在大自然中既不唯唯诺诺的当奴仆，也不趾高气扬的做主人，而是要成为管家。他代表上帝管理、治理和修理，而不是破坏、掠夺和征服。没有我很熟悉上帝画在人和大自然之间的这一条界限，人不可越界，越界就意味着像约拿一样违反了上帝的命令。那么小说白鲸中的亚哈和白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没有我又是不是告诉人们那条白鲸就是上帝画在海面上的神圣界限呢？因此在他的笔下，追击白鲸之举已经不再是捕鲸了，而是变成了约拿式的抗命。如果说作者 Melville 在小说上暗示的还不够，那么他干脆让亚哈自己对上帝说：我承认你有一种说不出的、摸不准的强大力量，但是我这地震式的生命只要还有最后一口气，我都要抗争你那种无条件的、无处不在的控制。这样的话说出口以后，作者 Melville 特意写上帝在亚哈面前显示了一个要他降服的征兆。那位镜前的船员斯塔巴克都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哦，上帝呀，上帝也在反对你了，老人家避开吧，这是一次不吉利的航行啊。不祥已经显示，不祥还在继续呀。因此 Melville 给亚哈一个极其恰当的称呼，偏执者。而对于那条白鲸，作者 Melville 则极力写出他的神秘莫测，对他的描述相比之下显得语气带有赞赏。小说这样写道：这条白鲸在游动的时候显得非常悠然自得，温和中带有威力，迅疾中含有从容，它神妙地游着，一身辉煌荣耀。这绝不是那化作白牛的朱比特带着趴在他那优美的脚上的抢来的欧罗巴，以原属迷人的神速直向克里特的新房游去所能企及的。不不不，这绝不是朱比特，也绝不是那个庄严的希腊神所能企及的。这一条大鲸比一切异教的神奇还要伟大好看。没有我又给他多么高的评价。直追到第二天时，斯塔巴克又质问亚哈：难道我们都得让他拖入海底吗？难道我们都得让他拖到地狱里去吗？不不不，再追击他就是对神灵的不敬和亵渎了。追击的第三天，作者 Melville 干脆写船员们都着了魔，他自己也忍不住提醒说：对于这种大海兽的好奇心还是不要太过分为好啊。但问题是，亚哈并不是这样的人。从正面意义上讲，你可以说他勇敢无畏，但是从反面意义上来说，他也太无法无天了。这当然正是 Melville 给他起名为亚哈的原因。在旧约中，亚哈是一个出了名的坏国王。圣经说的他的坏，主要不是指他干坏事这一个方面，而是特别提到他目中无神，也公然反对并且屠杀了上帝派遣的先知。他永远都活在自私自利的个人天地中，别人永远必须围着他转。他的坏是不敬虔，因为他已经把自己 当成了神。而对于小说中的船长雅哈，作者没有特别注意刻画他和旧约中那个雅哈王一样，在这一点上没有是成功的，因为他用一部这么长的小说来写雅哈如何一步步走向地狱，而走向地狱的过程恰恰是神化自我的过程。他不仅冷酷见死不救，而且把全体船员的命都搭上，而所有的这些没有都用来刻画雅哈渴望自己主宰命运，陷入赌神和狂妄的自我膨胀中。美国学者莱恩指出，他和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之间存在着精神上的联系，算得上是独具慧眼的评述。白鲸对于雅哈来说，犹如权力对于麦克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因为他们都忘了那一条神圣的界限，而一定要起来征服一切，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或者让那种渴望膨胀的意志化为命运在他们身上的成全。雅哈从来就不思考，他只是感觉，感觉，跟着感觉走，岂不就是跟着诱惑走吗？希腊神话中，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在十字路口受到堕落女神的诱惑，他拒绝了这种只要享乐不要付出的生活，而跟从了美德女神。这实在是希腊人对人本性的乐观态度。而我们的作者 Melville 为何不再着力塑造这样一位抗拒诱惑的英雄呢？他笔下的雅哈确实也称得上勇敢，意志刚强，但是他的意志使他一意孤行，背后的根源在作者 Melville 看来，实在是源自于人性之幽暗和意志之薄弱。意志的刚强，有的时候恰恰显露出意志的薄弱。表面上看，他是在主动地追击白鲸，但是反过来，他又何尝不是被白鲸牵引着，一直牵引到了那个庞大的漩涡中。或者没有我也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都有一条大白鲸，每个人都有可能是雅哈。人应该有所敬畏。Melville 借着白鲸对世人说，人应该有所敬畏。当然，我们大可不必紧紧地把白鲸当作是寓言来读，它也是海洋生活的百科全书，在哪里都有生活，哪怕是在一艘看似生活极其单调的船上。我至今还忘不了第一次读小说《白鲸》时，那一段没有经历就写不出来的海洋生活场景。小说是这样写的：这时，轮到我值班。我站在前桅杆顶上，我双肩靠着那一根松弛的顶杆侧支锁上，在仿佛具有魔力的空中懒洋洋地悠来悠去，意志再坚强也受不了这样的逍遥，一切的思维意识都消失在如梦般的心境中，最后连我的灵魂也飘走了。突 突然间，阵阵的泡沫似乎在我闭起的眼睛底下涌了上来。我的手像老虎钳似的紧紧地抓住侧支锁，有一种神力在冥冥中保护我。我惊动了一下，苏醒过来。就在我们的下方，不到80米的地方，一只巨大的抹香鲸正在海里滚动，好像一只倾覆了的船身。
作者介绍 ：Mayville 是1819年至1891年人。美国19世纪最具特色的小说家，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生于纽约，父亲经商，在他12岁时去世。他15岁即进入社会谋生，当过职员、店员、教员和农场工人。1837年，他到帆船上服务，开始了航海生涯。1841年，登上了捕鲸船，漫游各地。5年以后，也就是1846年，他开始创作。1847年，婚后他定居马萨诸塞州，与美国著名的作家《红字》的作者霍桑成为好朋友。1863年，迁居纽约。1866年，在海关当稽查员。1885年隐退。他的代表作《白鲸》发表于1851年。被推崇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被评论家认为是美国想象力最辉煌的表达。好，听众朋友，关于小说《白鲸》的评述，我们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一集见。